有缘人又见面了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咱们作为普通人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很可能一下子全部归零。不要觉得我在危言耸听，虽然听起来很戏剧化，但这确实在发生，请注意下面这些内容。老规矩，听前先点赞的人只会越来越有钱。每个月的工资就像是一场及时雨，还没穿暖和，转眼间就被各种账单吞噬。人到中年，房贷、车贷、孩子的教育费、老人的医疗费犹如一座座大山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然而现实却是这样，大部分人的薪水寥寥，想要存钱变得难上加难，即使是那些高薪人群，他们每个月还是存不下太多钱。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更是让我们的存款岌岌可危，比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，一次意外的失业，都可能让我们的存款瞬间归零。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前些年，我一邻居的孩子刚毕业就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，每个月到手收入也很可观。经过自己不懈努力，好不容易在大城市首付买了一套房，然后结婚生子，日子过得还不错。然而命运总是喜欢在不经意间给人开个玩笑，母亲突然患上一种罕见疾病，需要立即治疗。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，这位同学只能到处借钱给母亲看病，可还是杯水车薪，无奈之下不得已只能卖掉城里的房子。好在家人的命保住了，普通人辛辛苦苦攒下钱的钱，没想到家人一场疾病，瞬间让多年的积蓄立马清零。还有一些年轻人失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，无奈之下只能回小县城躺平，也就是大家所谓的付费上班。尽管听起来有点扯淡，但这就是生活现状。我们终其一生，大半辈子都在拼命工作，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很多事情并非事在人为就能行，就像现在有的人会说，现在的年轻人不能吃苦，不懂得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的道理。但我想说，年轻人不是不能吃苦，而是他们更加清醒了，他们看到了社会的现实，明白拼命工作并不一定能够换来相应的回报，反而可能搭上了自己的健康。我之前公司的同事毕业的时候满怀激情地踏入职场，以为只要好好工作就能升职加薪，然而几年下来，工资没涨多少，却落下了一身的病痛，胃炎、低血糖、颈椎问题，这些问题让他痛苦不堪。到了35岁，他还要面对中年危机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，更要命的是他还要随时面临着被裁员的风险，一旦失业再想找到工作就难了。当到了35岁的时候，更是要面对中年危机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，还要随时面临着被裁员的风险，一旦失业再难找工作。但是生活的重担却不会减轻，反而越来越重。如果不幸遭遇失业或重大疾病，那对个人和整个家庭来说都将是灭顶之灾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普通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，我们辛苦积攒的存款似乎注定要被生活的巨浪冲刷殆尽。如果还背负着债务，那么存款归零的速度只会更快。除了生活开销，通货膨胀也是个不得不提的敌人。我们辛苦存的钱可能再过几年购买力就大打折扣了。 再加上如果家里的房、车和装修都是贷款的，利息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而且几十年内不会改变。这样一来，存款就像沙子从纸房里溜走，越来越快。有人前两年贷款买了房，每个月的固定悬上万块。他说，现在工资下调，每个月还完贷款，剩下的钱就甚至都不够维持生活了，还得要父母接济。有时候想想，这房子到底是给自己带来了保障，还是给自己套上了枷锁？有人说，普通人的贫穷是被设计出来的，但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同一条轨迹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我们也不是毫无办法。首先，要精打细算，减少不必要的消费。在当今社会，经济压力如影随形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努力奔波。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，学会精打细算，合理规划财务，是应对生活不确定性，降低存款归零风险的关键所在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确一个观念，奢侈品并非生活的必需品。那些价格高昂，被贴上奢华标签的商品，往往更多的是在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和炫耀心理。作为普通人，我们的生活重心应该放在实实在在的衣食住行和个人成长上。与其为了一个名牌包包而省吃俭用数月，不如将这些钱用于提升自己的技能，比如报名参加一门实用的培训课程，这可能会为我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带来更多机会。我们要坚决摒弃为奢侈品买单的冲动，把每一分钱都视为珍贵的资源，用在真正对生活有价值、能提升生活品质的刀刃上。对于那些华而不实，只是为了跟风或满足一时虚荣的消费，坚决说不。制定详细的预算计划是精打细算的核心环节。我们需要静下心来，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，对每月的各项支出进行细致梳理。以房租为例，如果是在大城市合租，可能每月需要支出大笔资金。若是在二三线城市，或许少许钱就能解决住宿问题。在餐饮方面，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做饭，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，这样既能保证饮食的健康卫生，又能大幅降低开支。每天的食材采购费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，娱乐消费也需要合理规划，不再盲目追求高消费的娱乐方式。像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可以改为在视频平台观看会员影片。每月的娱乐支出控制在千元以内，将这些主要支出项目，如房租、餐饮、娱乐等，都明确地列入预算清单，并且严格按照预算执行，确保每一项支出都不超支。当我们成功地将各项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后，剩下的钱就可以存起来。这些存款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应急资金和未来发展的储备金，它们可以在我们遇到突发情况时，如生病就医、汽车维修等，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，避免我们陷入财务困境。同时，随着存款的不断积累，我们还可以考虑进行一些稳健的投资，如购买低风险的基金或定期存款，让钱生钱，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财富总量。精打细算并非是一种小气吝啬的生活方式，而是一种理性、成熟的理财态度。它能让我们在有限的收入条件下，更好地规划生活，降低因过度消费而导致存款归零的风险，为我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。 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风雨时更加从容不迫。稳步迈向财务自由和生活幸福的道路。其次，还是要想办法提高收入。仔细观察周围，不难发现大部分人的收入来源的确较为单一，几乎完全仰仗每月固定的工资。这种收入模式的弊端在遭遇失业危机时便会暴露无遗。一旦失去工作，家庭的各项开支瞬间失去支撑。房贷、车贷、孩子的教育费用以及日常生活开销等，如同沉重的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焦虑与无助也随之而来。所以，未雨绸缪，拓宽收入渠道成为当务之急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下班时间这一宝贵资源来提升自我，为增加收入创造可能。例如，根据自身职业规划和市场需求考取相关证书，这不仅是对个人专业知识的系统梳理与深化，更是向外界展示自身能力的有力凭证。在很多行业，拥有特定的证书往往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职业晋升机会，相应的薪资水平也会得到显著提升。对于从事财务工作的人来说，考取注册会计师证书就有可能进入更高层次的财务岗位，薪资待遇会有质的飞跃。学习新技能同样是提升收入的有效途径。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，新兴行业和新技术不断涌现，如人工智能、大数据分析、新媒体运营等。若能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并掌握这些热门技能，就等于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通往新领域的大门。我们可以将这些技能运用到工作中，助力本职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，从而赢得升职加薪的机会，或者凭借这些技能涉足兼职领域，承接相关项目，获取额外的报酬。比如学习了新媒体运营技能后，可以在业余时间为一些小型企业或个人品牌运营社交媒体账号，按照服务内容和效果收取相应费用。发展副业也是增加收入的明智之举。副业的选择多种多样，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。如果擅长写作，那么可以尝试自媒体创作，通过在各大平台发布优质文章、短视频等内容，吸引粉丝关注，进而实现流量变现。若对手工制作有独特的天赋和热情，不妨开设一家线上手工店铺，将自己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销售给有需求的客户。这些副业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压力，还有可能在未来发展成为足以与主业相媲美的事业。而这一切努力的背后，其核心是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价值。当我们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，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能手时，我们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就具备了更高的价值，自然能够换取更高的价格回报。我们不再是普通的劳动力提供者，而是凭借独特的价值创造能力在市场中脱颖而出，从而赚取更多的财富，实现经济状况的逐步改善和生活品质的稳步提升。总之，提高收入需要我们具备积极主动的意识和付诸实际行动的决心。通过利用业余时间提升自我、发展副业等多管齐下的方式，不断提高自身社会价值，我们就能在复杂多变的经济浪潮中站稳脚跟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路，从容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与机遇。最后，还是要学会投资理财， 在个人理财的领域中，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将钱一股脑的全部存放在银行里，仅仅获取那聊胜于无的微薄利息。如今，金融市场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投资途径，我们完全可以更为明智地将资金分散开来，投资到诸如股票、债券、基金等不同的渠道中去。股票市场虽然波动较大，但其中蕴含着获取高额收益的潜力。债券相对较为稳定，能为我们的投资组合提供可靠的保底支撑。基金则由专业的基金经理管理，他们凭借专业知识与丰富经验，在不同的资产类别间灵活配置，进一步分散风险。通过这样多元化的投资布局，就如同构建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，能有效降低单一资产波动对整体资产的冲击，使我们在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中更具适应性与抗风险能力。然而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任何投资都绝非毫无风险的坦途。在面对琳琅满目的投资产品时，大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，擦亮双眼。那些号称能带来高回报高收益的投资项目，往往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陷阱，可能是欺诈性的非法集资，也可能是毫无根基的金融泡沫。我们应始终坚守理性与谨慎，将稳妥放在首位。在充分了解投资产品的性质、风险特征，以及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，做出审慎的投资决策。即便不幸遭遇存款归零的困境，其实也并非世界末日。真正可怕的是，我们对这种潜在风险视而不见，没有深刻意识到其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，更没有及时果断地采取有效行动去改变现状，积极应对。只有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，时刻关注资产状况并灵活调整投资策略，才能在理财之路上行稳致远，为自己的财富增长保驾护航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一起规划未来吧。生活总是充满挑战，但未雨绸缪总能让我们更有信心面对未来。虽然存在存款清零的风险，但我相信你只会越来越有钱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